腓希米记第五章第十一至十九节。
今天我们为大家思想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的第五章一节到第十九节。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圣经。
就是我们刚才刚刚读的圣经。
对我们叫问跟我们读一次，用国语讲的好不好？
好，现在我们大家读出尼希米记第五章一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要垫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皇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将使儿女做人的匹布，我们的儿女已经为皮，我们并无力成就，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的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撤着跪就和管账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围绊我们，我和我们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第十一节：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有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们的话行。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意境说：凡不成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们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倒空了，会众都说阿门，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帝的省长，就是从阿达西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架送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4克了，就是他们的仆人也呵斥百姓，但我们应敬畏神，不这样行。第十六节：并且我恒信制造城墙，并没有置卖田地，我的仆人也聚集在哪里工作。除了从四围外邦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的席上吃饭，每日准备了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时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侍甚重。第十九节：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
那么祷告。
亲爱的主，我再次的献上感谢，因为你给我们能够在生命的上面去有机会看你的说话。主啊，我们愿意我们再一次打开尼希米记的时候，学习属灵人尼希米怎样去服侍你，也愿意神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朋友，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真理透过不同的途径都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愿意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有一些关于借贷的条例，
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有一些关于借贷的条例，
特别在记载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第22章25节里，
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2节25章，
讲俾我哋知，当如果喺我哋同胞嘅里边有啲嘅人，佢哋系贫穷嘅时候，
说明当时我们自己同胞里面有些贫穷的时候，
条例就话我哋可以向我哋嘅同胞，特别富有嘅同胞去举债。
条例里面说可以去向我们有钱的同胞们去借款，
而富有嘅同胞佢亦都要系必定借出嚟，
而富有的同胞们呢必须要借出来。
但系借贷嘅条件非常之简单。
借贷的条件呢非常的简单，
就是第一就是没有还款期，
没有还款的日期。
第二条例呢就是不要加任何的利息下去，
不能加任何的利息。
神为了使到当时的人很清楚这条条例，
神为了使当时的人更加清楚明白这个条例，
所以他在圣经里面更加很严正地去讲到收取利息的话得到的惩罚。
所以在圣经里面他明明白白地写的是如果收取利息的话呢，
那弟兄姐妹朋友，
弟兄姐妹们，
如果今天我同样面对着一个这样的经济困难的局面时，
如果今天我真的面对这个经济困难的时候，
我们这些中华的同胞们，
我们中华的同胞们呢，
你又会不会是免息和没有还款期这样去借钱给我？
你可会又免息又没有还款钱没有还钱款日期的贷款给我呢？
有谁愿意啊？
有谁愿意吗？
另外在圣经又有另外一条有关于以色列人生活的条例，
另外在圣经里面也有以色列人还有一个生活的条例，
是记载在申命记第十五章的里面，
记载在申命记的十五章里面，
他讲到说当一个人很贫困的时候，
当一个人很贫穷的时候，
就容许他在没有生计之下将儿女妻子甚至将自己卖给同族有钱的同胞，
就是在生活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把儿女妻子包括自己在内可以卖给有钱的同胞，
一方面可以得到钱去还债交税，
一方面可以还债交款交税，
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卖去那个主人的照顾荫庇，
另外可以得到卖到那一方的主人的荫庇。
但这条条例很特别，
但这个条例很特别，
就讲到这条条例说当你卖了自己或者卖了儿女妻子之后为奴，不是终身的为奴，
这个条例呢是如果你卖的儿女妻子或者是自己呢不是终身为奴，
条例讲明只是为奴足六年之后呢，
就是为奴者可以在服务满了六年以后
就可以得到自由，
就可以自由了，
得到释放，
得到释放。
又有或者另一个情况，
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遇着有一个叫做禧年的时期，
遇到这个禧年的时候
原来犹太人有个这样的条例的吧，
犹太人有这个条例，
每五十年为一个禧年，
每五十年为一个禧年，
所以呢当一个新的禧年来到的时候呢，
每当一个新的禧年来到的时候呢，
如果你借了债的，
如果借了钱的呢，
就即刻释放的了，
马上就放，
就不需要再去等待，
不要再等了。
根据犹太人的历法来计，
根据犹大人的历法来算，
从现在数翻上去，
从现在倒数回去，
禧年的第一年，
禧年的第一年
是五千七百六十一年前，
5761年前，
即是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到现在只是得由亚当到我们这一刻是5761年，
就是说从我们人类由人类开始就亚当到现在为5761年，
原来每到50年一个的界限就可以 set free 自由了，
到每一个50年就有一个自由的时期。
哇，那有些人这么想，
有些人就这样想了，
如果我要借钱的话呢，
如果要借钱的话呢，
又不想做那么长时间，
又不想做那么长的时间，
那不如就趁禧年之前那年去借，
倒不如在禧年之前去借，
借了之后第二年就 set free 自由了，
借了钱以后第二年就自由了。
哇，那这些人就很着手，
那就很好了。
弟兄姐妹朋友，
弟兄姐妹们，
如果今天我又落在一个这么困惑的时间，
如果今天我在这困惑的时候，
财务拮据，
财务拮据，
我要将自己卖给你做奴婢，
我让我自己卖了给你做奴婢，
你愿不愿意借啲钱给我？
你愿意借钱给我吗？
收不收我了？
收不收留我呢？
未到千，未到禧年，
还没有到禧年，
要再数到49年先到，
再数到49年，
所以服务你6年、哦，
可能服务您6年，
你希不希望呢？
你希不希望呢？
其实呢啲嘅条例，圣经入边有一个目的。
可是这些条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目的，
就是神希望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互相的关怀和怜恤，
就是神要我们每个人都互相的关怀和联系，
使到那些刚强的人能够帮助软弱的肢体，
使刚强的人帮助软弱的肢体。
但这种的思想和世界所来的思想是完全可以说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思想在世界上每一个想法都不同的，
是每一个属灵人应该有的思想方式，
是每个属灵的人所应该有的想的方法。
而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尼希米，
刚才我们所读的尼希米，
尼希米是一个属灵人，
尼希米是一个属灵的人，
他好像我们一样，他都是相信神，
跟我们一样是相信神的，
所以每一个相信神的人就是属灵人，
所以每一个相信神的人就是属灵的人，
他就需要有属灵人的特质，
他需要属灵人的特质，
其中的特质就是无私，
其中一个特质就是无私，
或者待人慷慨，
待人慷慨，
不会因为别人比我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加上欺压，
不是说人家软弱的时候我们再加上了欺压，
反而是需要更热心的去帮助人，
反而是热心的帮助人，
以神的爱去和他的公义去帮助人，
以神的爱和公义去行事为人。
就让我们今天透过尼希米记第五章里面的记载，
就让我看尼希米记第五章里面记载，
去一方面的学习怎样成为一个无私的属灵人，
去一步一步的学习做一个无私的属灵人。
当我们一步一步这样学习做一个无私的属灵人之后，
当我们学习的做一个无私的属灵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更加愿意舍去自己而去帮助别人，
我们更愿意舍弃我们自己去帮助别人，
让人认识到基督和基督的爱怎样使人从罪的里面回转过来，
从而使更多的人因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爱从罪里回转过来。
那究竟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无私的属灵人呢？
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无私的属灵人呢？
我们再次回去从五章的第一至第十九节，它分两方面告诉我们听。
我们从打开我们圣经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分两段来看。
第一方面就是做到的，就是断定不公的事情以无私的治理。
第一方面是断定不公的时候是无私的治理。
第二方面就是身体力行的无私实践。
第二方面是身体力行的无私的实践。
我透过这两方面一起去看。
我再透过两方面去看一看。
第一方面我们怎样去作为一个无私的治理呢？
第一方面我是做怎么去断定是个不公的无私的治理呢？
即没有私心的去处理事情，
没有私心的去处理的事情。
究竟怎样才能够以一个没有私心的态度去治理事情呢？
到底怎么样才能用一个无私的态度去治理事情呢？
首要条件就是先了解什么是不公的事，
首要的条件就是明白什么是不公的事情。
哪些东西才是不公义的事呢？
什么事是不公义的事呢？
原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标准和诫命，
就在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到是神的标准与诫命，
以神的说话成为断定事情的蓝本，
所以以神的说话就断定我们是事情的蓝本。
在第五章第一至第五节，
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里面这样讲，
里面这么样说，
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作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有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蜜；有的说我们垫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的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我们的儿女一般，现在在我们要将使儿女做人的陪布，我们的女儿已经有皮的，我们并无力成就，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在圣经里面记载到回归贫穷的犹太人的里面，
在圣经记到贫穷的回归的犹太民人里面，
他们带了三个对当时贵就和官长的指用去到尼希米的面前，
他们带了三个指控到了官长的指控到尼希米的面前，
要求尼希米为他们作定断，
要求尼希米为他们作定断。
这三个的要求和指控是什么呢？
这三个要求和指控是什么呢？
总归的第一样东西是在第二节，
总归的第一样就是在第二节，
就是他人口众多，
就是说人口众多
需要食物，
需要食物。
第二就在第三节的里面，
第二在第三节里面
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他连他的家财已经典当了借了卖了，
就
是
说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房屋都已经典当了，就是充饥。
第三个指控，
第三个指控
就是第四和第五节，
就是第四跟第五节，
就讲到他不单止田地都典当了，
不单是田地都买了，
没有任何可以再买的东西去充饥了，
没有再可以卖的东西可以充饥，
现在想将自己和儿女都卖了，
现在是把自己跟儿女都卖掉，
但是都没办法。
可是都没有办法。
因为已经卖了。
因为已经卖了。
卖无可卖。
没有可以再卖的东西了。
为什么他们落到一个这么惨的局面呢？
为什么要到这个难的局面呢？
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当他们回归回去要继续的生活。
当他们回归回去的时候要生活。
初期尼希米未回去做省长的时候。
初期尼希米还没回去做省长的时候。
当时的省长压迫他们。
当时候的省长压迫他们
要加重税，
要加重税，
不单止正常的四十两银要给，
不单是平常的四十两要付，
而且要更加重他们要享受这班的省长要享受的钱财，
而且还要负责那个省长享受的钱财
同埋物资，
还有物质。
所以当时这班困乏的犹太的子民作出这些指控，
当时困乏的犹太人子民所做出的要求和指控，
他带到去尼希米的面前，
带到尼希米的面前，
因为他看到他们真是一个苦不堪言的地步，
因为他们看到是苦不堪言的，
而他们专心的去重建耶路撒冷，
他们专心的去重建耶路撒冷，
国家原本灭亡的，
国家本来是灭亡的，
现在有机会回来重建
了，现在可以回来重建了，
应该喜乐的，
应该快乐的，
所以他很着力去建造，
所以他拼命的去做，
但是
可是
资财有限，
就是财政有限，
遇着这些指控，
遇到了这个指控，
遇着这些困难，
遇到了这个困难。
其实这一类这的指控和要求在我们平日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都会遇到的，
其实这些要求和指控在平日我们的生活里面面对的都会看得到，
可能我们就需要做到好像尼希米一样，
可能我们需要做到好像尼希米一样，
有人来到我们的面前，
有人来到我们的面前，
讲到一些不公的事情，
讲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应该怎样定断呢？
我们要怎么样定断呢？
可能在大家的工作里面，
可能在大家的工作里面，
你有一些同事下属，
有些同事们可能是下属，
人是这么麻烦的，
人就是这么麻烦，
有人就一定麻烦，
有人就是有麻烦，
所以这些麻烦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争执，
就是这些麻烦会产生一些误会。
你身为这个的 supervisor，
你身为一个主管，
他来到你面前，
他来到你的面前，
投诉啊 A，
投诉的 A，
投诉啊某先生，
投诉某一个人，
某小姐，
某小姐，
不是某小姐，是某小姐，
某一个小姐，
互相的指责，
互相的指责。
我们作为相信认识神的人，
我作为相信神认识神的人，
你都盼望去得着神的人，
也盼望得着神的人，
究竟怎样定断这些事情呢？
究竟要怎么样去定断这些事情的事情呢？
有些人就说不如用下世界的律法法律啦，
有些人就说不如用世界的法律，
大家都知道世界的法律漏洞多多，
大家知道世界的法律漏洞很大，
我自己本身做会计的，以前
我本身做会计的，
做会计不是去守会计的律法的，
做会计不是守会计的律法，
究竟条例有什么漏洞，我们就在那里追下去了，这
个条例有什么漏洞，我就在那里往下砍进去，
咁先至赚多啲啊嘛！
这可以赚多一点，
所以系咁做嘅，做专业人士。
所以做专业人士就是这样子的。嗯、
当然唔系个个都咁啦。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有好多漏洞嘅，的而且确。
的确很多漏洞。
所以我哋知道咧，漏洞呢啲嘅法律，有漏洞呢啲嘅法律不可依靠。
所以我们知道有漏洞的法律，我们不可以依靠的。
有啲人就话：咁既然法律唔得，我哋揾良心啦，良心做标准。
有些人说，既然法律是不可靠的话，我们就良心做标准。
啊，但系良心又出现问题。
就是良心又出现了问题。
个个人嘅良心不同噶。
每个人良心都不同的。
你见嗰阿婆跌亲，你扶起佢，真系有良心。
你那老太婆跌倒了，你去扶她，好，你有良心。
啊，但是转头嗰个人就话：，诶、哎，你搏乜？
另外有个人就说：“哎，不要干什么。”
帮阿婆不是有良心，
帮助老太太不是有良心，
帮有钱佬推车可能有啲良心啦，
帮助有钱人去推车的可能会有良心吧。
例子可能极端啲，
例子可能很极端一点。
良心不是个人一样，
良心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个人良心不同，
每个人良心都不同。
你做的断定就未必能够个人都是服的，
你做的断定不是每个人都去服从您的。
但是在历史的入面有很多人曾经证明过一件事，
在历史里面有很多人去证明了一件事情，
证明了原来用神的说话成为标准去量度事情就得到公义和稳妥，
却证明了用神的话去标准去衡量事情的公义就觉得很妥当。
原本这个世界的准则其实都原本是源自我们这位的神，
因为本来世界的准则是我看着是神去准则，
可惜因为人犯罪，
可是人犯了罪，
将这些的原本世界好的原则律例典章扭曲了，
本来是这样好的准则典章律例去扭曲了。
所以现在做好人呢，
现在做好人呢，
有些人就说你叫做昂实青年，
就是说您太的
怎么犯呢犯不了，
太自带的
也不好，不错，
也不好，呆子一样的，就是说
有些人就会觉得你秉行公义的时候，
你秉行公义的时候呢，
这些人就不懂做了，
你这些人就不懂去做事情了，
这个是变了质的律法，
这是变质的律法，
所以我们要找的就是一个不变质的律法，
我们要寻找的是不变质的律法，
才能够断定什么叫公平，
去断定什么叫公平，
这个就是神的说话，
这就是神的话，
今天就是我们的圣经，
今天就是我们看的圣经，
尼希米行事为人就是这样样，
尼希米行事为人就是这样子，
当这帮的一起回归的好兄弟犹太人回来有这样的要求和指控，
这些 一块回归的犹太人的弟兄们有个指控，
我们一起看一下第六和第七节，
我们一块来看第六节跟第七节，
他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
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就筹划就撤着贵胄和官长。
你只会留意，
弟兄姐妹请留意，
原来这里尼希米要去断定事情之前，
尼希米去断定每一件事情的之前，
要自己心思筹划，
他现现的心里面筹划，
先自己搞清楚认识清楚神的教导和标准，
先弄清楚神的教导跟着标准，
所以就好像我们开头所说那些这律法两条的条例，有关借贷的条例，
所以我们刚刚开头就说了两条的条例，就是借贷的条例，
搞清楚这些条例的原则在哪里，
我们弄清楚这个条例的原则在哪里，
为什么借钱给人不收息呢，
为什么借钱给人家不受利息呢，
我想刚才我这样问的时候，
我相信刚才我问的时候，
个个都会说我当然不会借给你了，没收息，
每个人都会说没有利息我当然不会借，
但如果你的心头就是这位是我的牧者，我所爱的弟兄，他有需要的时候，
如果在你们心里想是这是我爱的牧者，他需要的时候，
我能够帮他我就帮
他，他要帮助的时候我可以帮的话我就帮他，
未必是我需要你帮助，
未必我需要帮助，
可能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朋友需要帮助，
可能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们需要帮助，
因为基督耶稣基督的爱，
因为基督耶稣的爱，
我同样爱这个人，
我同样的爱这些人，
所以我愿意帮助，
所以我愿意帮助，
这个就是这条律例的原则，
就是这条律例的原则，
你起码先自行了解认识清楚，
你是不是先自己的认识清楚，
先至去斥责这些贵胄和官长，
所以他才去斥责那些贵胄和官长，
你们各人向弟兄取利啊，
说你们个人向弟兄们取利，
于是我要召聚大会攻击他们，
于是我要去召聚大会攻击他们，
这里不是说想谴责这帮的弟兄，
这不是说要谴责那些弟兄们，
不是说这帮人做错就要踩死他啊，
不是说他们做错了就是要罚他，
这件事是影响到全部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思维，
因为这些事情是影响全部的人都有这些想法，
开大会就是要将这件事原本的原则讲给所有人知道，
开大会的意思就是想把这个事情的原则告诉大家知道，
今天可能我贫穷，
今天可能我穷，
有困难，
有困难，
他日可能我已经是富足，
他日我可能有钱，
到你是贫穷，
到您贫穷，
到你是有困难，
到您有困难，
大家整体要认识这个真理，
大家整体要认识这个真理，
要以一个无私的态度去服侍，
要一个无私的态度去服侍神，
倘若如果我们不是照律例里面所说的做法，
我们不照律例的原则去做，
我们就失去了爱同胞这个原本这条条例的原则，
如果我们去做的话，我们就失去了的爱同胞的原则，
所以大家留意在圣经的里面第八节开始，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圣经里面第八节里面说，
你咪话讲俾呢班嘅贵胄同埋官长知佢哋嘅光景系如何？
你是不是告诉官长，告诉官长他们知道他们光景如何？
哦，我一边系为着呢啲被卖嘅弟兄姊妹赎翻佢翻嚟。
我一会儿再为了被卖的弟兄们去赎他们回来。
你哋呢班有钱嘅犹太人，
你们这班有钱的犹太人，
就竟然要将佢哋卖咗去，
竟然就把他们卖进去。
我越要救多啲人翻嚟，
我要救他们回来，
帮助多啲人站起上嚟，
帮助更多人站起来。
你系越要践踏佢哋，
你越要把他们弄坏，
要赶走佢，
要赶走他们。
你哋明唔明白你嘅光景？
你们明白你们的光景吗？
唔系指责佢，
不是指责他们，
即系讲出个状况，
只是告诉他们状况。
当我哋嘅状况被人去提出嚟嘅时候，
当我们的状况被人家提出来的时候，
我哋就知道我哋嘅错在哪里啊！
但我们知道我们错在哪里。
我记得我由细到大，
我很记得我从小的时候，
我妈妈都系咁教我，
我妈妈就这样叫我。
你知唔知错？
你知道错？
打完一身之后，
打了以后。
呢度唔准打啊！
这不许打孩子。
我哋喺香港，哇，系咁打。
在香港时候，就是这样子打的。
即系唔系虐儿嗰种？
当然不是虐待的那种。
不过我屋企咧就做即系好多木箱运嚟嘅货物。
我家里的工作是做一些很多木箱运过来的
货物。
货物就是南货。
咁啊，有好多木板啊。
很多木板的。
随手就拎块上嚟打噶啦啊！
随便就拿一块木板就打了。
但系。打完问你知唔知错之后，
打完了以后就问您知不知道错，
你一定要讲出嚟错在哪里，
你一定要把你的错讲出来，
你先至能够知道从哪里改过嚟，
您才能够讲出来从哪里去改。
你希米就系咁样，
你希米就是这样，
佢唔系使到佢哋羞耻，觉得
他不叫他们觉得惭愧，
有啲唔同嘅、
OK， 羞耻，
但系咧，
可是
佢就希望佢哋知错在哪里。
要他们知道错在哪里，
所以这班人就无言以对了，
所以他们就无言以对。
圣经这样讲，
圣经这样说，
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
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
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现象，
可能我们有这个现象，
但是尼希米让他们知道怎样改，
尼希米让他们知道怎么去改。
所以跟住的圣经由第九节下去这样讲，
所以从圣经里面第九节是这样说，
他说你们所做的是不善的，
你们所做的是不善的，
你们应该将这些还回给他们，
应该把这些都还给他们，
连息的都要免去，
连利息都要免去。
他们说他们将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一切都卖给你们，
他们说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都卖给了你们，
现在你要发还给他们，
现在你还给他们，
而且不止发还，
不单单的发还，
免息，
免息，
而且你们要再次在神的面前立誓，
还要在神的面前立誓。
所以第十二节讲，
所以第十二节这么说，
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而行，我就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
这样说，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们的话行，我就照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
跟着众人就阿门，
跟着以后的众人就说阿门，
真心的去讲诚心所愿，
真心的去说诚心所愿。
阿门这个字本身就是真的真的，这解
阿门这个两个字就是真的真的意思，
真
的意思，
即是好真，
是很真的意思，
即是我真是这样的思想，
我真是的确是这样的思想。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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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这班人改过来，
这班人改过来，
因为他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
因为他们知道神的标准在哪里。
但透过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尼希米那种不偏不倚去断定不公事情的态度。
这里我们就看到尼希米能不偏不倚的去断定的不公，
因为他有公义的神成为他的准绳，
因为他有公义的神作为他的准绳。
当我们同样的捉紧神这个标准成为我们的准绳，
当我们捉紧神做这个标准做我们的准绳的时候，
我们行事为人都同样可以不偏不倚。
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做人的时候也会就是不偏不倚的无私的形式。
第二方面我们一起去看的。
第二方面我去看的呢，
就是不单止尼希米是以神的标准去作一个无私的属灵人，
不单单尼希米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无私的属灵人，
断定不公的事情，
断定不公平的事情，
准确明白什么叫不公，
准确明白了什么叫做不公平，
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
而且他身体力行
实践不一个无私的态度，
用身体力行的无私的实践。
从第十四节开始，
从第十四节开始，
至第十九节，
到第十九节。
在第十四节开头咁样讲，
这个十四节开始那么说，
因为尼希米能够以神的标准去处世，
因为尼希米用神的标准去处事，
所以在民的当中，他就当了十二年的省长。
所以在民的当中，他做了十二年的省长，
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
从亚达薛西王的十二年二十年，
至到三十二年，
一直到三十二年，
总共十二年的长，
一共是十二年之久。
但尼希米最能鼓动众民的心，
可是尼希米最能够鼓动众民人众人的心，
最重要是他能够作一个无私的省长，
最主要他是一个无私公平的省长。
断定一两件事情是以无私的态度很容易，
断定一两件事情以无私的态度很容易。
有没有见过很多人初头做事都很公私分明的？
很多人是刚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呢，很公私分明的。
基督徒都是的，
基督徒也一样啊。
初初去一些新公司做事呢，都很黑白分明，公私分明的。
在刚刚去工作的时候呢，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在开始的时候黑白分明的。
过一排个 fax 机就有好多私人嘅嘢录出嚟啊，公司。
过了一段的日子呢，在这个 fax 机，就是这个传真机里面，有很多自己私人的东西传出来。
有日你去做教牧嘅探佢，咦？点解你屋企咁多纸系公司个名嘅？
教牧去到家里去看他，这家里有很多是公司的物质。
啊，拎起，咦？啊，写低你嘅名啊，有时惊唔记得。咦？点解纸笔又系你公司名？
去拿支笔写下你的名字或者是事情的时候呢，看看支笔也是公司的，
越来越含糊不清啊，
越来越含糊不清，
这个会不会是你的写照呢？
这是不是你的写照？
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无私的属灵人，
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去做一个无私的属灵人，
不是只是一两件事，
不但是一两件的事情，
而是自己身体力行，
而是自己身体力行。
所以尼希米能够使到众民能够去支持他做十二年的省长，因为他成为一个无私的省长，自己也都是不会是有偏私。
为什么尼希米可以得到众民去做他十二年的省长？因为他是公平无私。
在圣经里面曾经很多的地方去证明过，
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去证明，
透过不同的人物
透过不同的人物
讲了给你听一个高尚的人格，
告诉我们他一个高尚的人格。
原来就是当一个人有因着一个更高的目标，
当然我们有更高的目标
或者标准，
或者是标准，
而将自己的身份原本可以运用的权利，
本来是自己身份可以运用的权利，
而将它脾气
现在不用了，
放弃，
放弃了，
可以说得是舍身成人，
可以说是舍身成人，
为别人的益处而减低自己可以享受的权利，
为别人的益处好处而减低自己的享受的权利，
为荣耀神而减少自己爱护的选择权利，
为荣耀神而减少自己的爱护去选择的权利。
所以在第十四节跟住落去的见证的入边，
所以自从在第十四节里面经文里面看到里面，
尼希米自己这样讲，
尼希米他自己这样说，
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
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
他自己作这个见证，
他自己做这个见证，
不单是我，
不单是我，
而且我的同事，
还有我的同事们，
都不会因着我们是做省长那类型的工作，
不是因为我们做省长的工作
去吃这个俸禄，
而去拿这个俸禄，
因为我们自身可以生存，
因为我们自己可以生存，
不需要再加重民的重担，
不要再加重民百姓的重担。
他总共做了四件事，
他一共做了四个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不吃省长的俸禄，
第一就是不吃省长的俸禄。
第二件事，
第二呢，
就是他没有为自己作为省长而加重百姓的重担，
就因为他是省长而加重百姓的重担。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情，
他们不单止做省长好像一般的人安安脚坐在那里，
他不像平常的省长就是这样做的，
而是他恒心积极地参与重建城墙的工作，
他积极地去参与重建城墙的工作。
圣经更加讲，
圣经里面这样说，
他没有为自己置卖田地，第十六节，
在十六节他没有为自己置卖田地，
不是自己去享受，
他不是去享受。
第四样嘢，
第四，
他是接待犹太的平民和官长，总共一百五十人，在他的坐席的当中得到食物充饥。
他去接待犹太平民和官长，在一百五十人在座上吃饭。
他不是那些暴发户突然开大会吃饭，
他不像是暴发户，
他是每日逐啲逐啲储翻嚟。
但是一点一点的存下来。
我们一起看看第十八节，
我一起看看第十八节，
他说每日预备一只公牛，
每日预备一只公牛，
六只肥羊，
六只肥羊，
又预备些飞禽，
又预备了些飞禽。
今天下午我们会去吃的了，
今天我下午去吃，
每十日一次，
每十日一次，
啲酒就酿好了，
这酒已经酿好了，
酿好晒啲酒之后，我们就请呢一百五十人来跟我一起吃饭，
就弄好了以后，我请一百五十人到我们一块儿吃饭，
使到众民贫困的得到喂饱，
使到令到更多的众民贫穷的让他吃得饱。
弟兄姐妹，尼希米的无私的态度，
弟兄姐妹们，尼希米的无私的态度，
就是他因着他有这个的身体力行的态度，
就是因为他有身体力行的态度，
所以神赋予他能够去判断民里面的问题的资格，
所以神赋予他有判断事情的资格。
他的身体力行也都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这个时代需要学习的，
因为他的身体力行就是我们现在时代的基督徒所学习的，
因为今这个时代的属灵人，
我们这个时代的属灵人，
我们的而且确需要学习无私的态度，
我们的确的需要学习无私的态度，
因为我们实在是缺乏了在这方面的美德，
我们的确是缺乏了这方面的美德。
但在后现代的社会 postmodernism 的里面，
在后现代中
有一句说话，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有句话大家很清楚的，
经常用的，
我们常常用的
这句说话就是说，我不喜欢点点点，
我不喜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回想一下我讲过几多次这句说话，
请大家自己想一想，
后现代的人最喜欢讲这句说话，
一共讲了多少次这个话，
可能句式有点不同，
可能意思有点不同，
可能说我不喜欢讲，
我不喜欢这样子，
我不喜欢讲，
我不喜欢那样，
我不喜欢做，
我不喜欢做，
我不喜欢吃，
我不喜欢吃，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全部这句说话都是包括在这句说话，
所有的话都是包括在话里面，
我不喜欢点点点，
我不喜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人只考虑自己，
因为人只是考虑自己，
没有考虑究竟神要我们作属灵人的美德，
没有考虑神他要做属灵人的美德。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尼希米，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尼希米，
因为神呼召我们能够有一个甘心而且是无私的态度，
因神的护照而甘心地成为无私的属灵人。
其实呢，在这段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做无私的属灵人一个很大的好处，
在圣经里面就做告诉我们大家做属灵人有个很大的好处，
无私的属灵人有很多好处，
无私的属灵人很多的好处，
这里讲了一个即时的好处，
这儿我们告诉我们一个马上的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份既安稳又有果效的工作或者侍奉，
就我们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和侍奉。
尼希米能够在当地做足十二年的省长，这个就是神对他的祝福的明证，
尼希米可以做到十二年的省长，这就是神对他的祝福。
今日却是有不少的基督徒因为了钱或者种种的缘故，或者为了刚才那句说话，我不喜欢点点点，
现在有 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啊，就是为了钱和刚才那句话，我不喜欢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的心态影响到他们经常的去改变，
这个心态让他们常常去改变，
改变是好的，
改变是好
的，但频频改变就不好了，
如果常常改变就不好了，
所以今天你见到很多基督徒，就算基督徒一般那些不要说了，
再看我们基督徒一般的就不要说了，
不断转工，
不断的转工，
不断转教会，
不断的转教会，
不断转男朋友女朋友，
不断的换男朋友女朋友，
不断转屋，
不断转屋，
不断转车，
不断换车，
不断是这样转，
不断的换，
搞到你就氹氹转，
搞得弄得你呢就是团团转，
心里面一点满足都没有，
心里面一点满足都没有，
一点平安的感觉都没有，
一点平安的感觉都没有。
弟兄姊妹，让我们将我们的标准放高一点，放在神的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们，把我们的标准放在神的那边。
当我们的眼目去看清楚神的标准的时候，
当我眼力去看到神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活出一种无私的属灵人的样式，
我们的生命就会活出无私的样式。
所以在圣经里面最后这样讲，
所以在圣经里面最后这样说，
第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块读好吧。
找到之后我一起读，慢慢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与我。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与我。
在最后尾尼希米这样
说，最后尼希米这样说，
施恩与我，
施恩与我。
这个就是一个无私的人敢打在神的面前的祈求，
这就是无私的人敢在神的面前祈求。
你够不够胆在神的面前，
你够不够胆在神的面前
跟神说，
跟神说，
神啊你施恩给我，
神啊你施恩于我。
当我一无挂虑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求，
当我一无挂虑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做。
如果你心又喜心又慌的时候，
那心里有喜有重的时候呢，
求了你都不敢，神真的给施恩给你，
就算去求神也不会给你。
人都知道有些恩呢可能是些操练，
很多人都知道有恩就是一些操练，
可能使我们更加成熟，
可能是我们更加成熟，
好像运动员一样，
好像运动员一样
啊，要有爬钢架有成，
要这个做运动，
使到你体力更好，
让体力更好，
施恩于我，
施恩于我。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无挂虑的时候就这样求，
但我们在神的面前无挂虑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求。
教会的存在，
教会的存在
最重要是重建失落的人的信心，
最重要的是重建示弱人的信心。
无私有时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冷漠和不晓得自己保障自己，
无私是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冷漠和不会保障自己，
即是常常去帮人，
常常去帮别人
又不顾下自己，
不顾自己
舍己嘛，常常
去放弃了自己。
但无私这种的本质，
但无私这个本质
是表明公义和我们对人的关怀，
是表明的公义与关怀，
这样是教会应该有的品德，
这是教会应该有的品德。
教会的主题起来建造，
教会我们今年的主题起来建造，
它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将教会原本的本质重建起上来，
就是说最终的目标是把教会的本质重新的建造起来。
弟兄姐妹，不是只是重建人数，
弟兄姐妹们，不是重建我们的人数，
我相信当我们每个人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
我很相信当我们每一个人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
来到的人就能够认识什么叫真教会，
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认识什么是真的教会，
让人了解到教会，
让人了解了教会，
并非很多人的一些误解，
并非不是人家的误解，
就说包庇罪恶，
包庇罪恶，
有罪就说赦罪，
有罪就说免罪，
亦都不是屈枉正直，
屈枉正直，
或者不是只是叫人寻求片刻开心，
或者是他的欢心，
教会是要告诉人知他的罪，
教会说是您的罪在哪里，
告诉他他有罪的时候让他能够放开而且离开这个罪，
告诉他您的罪在哪里的时候就放开回转这个罪过，
然后回转过来得着永恒丰盛的生命，
然后回转过来得到丰盛的生命。
无私的属灵人，
无私的属灵人，
还有我们过往连续讲了五堂的尼希米记，
还有我们以前呢讲了五次的尼希米记，
这五种的特质，
这五种的特质
其实都是我们信徒不可少得的一些特质，
都是我们信徒不可少的特质，
恩赐，
恩赐，
期盼，
期盼，
高瞻远瞩，
高瞻远瞩，
动员的能力，
动员的能力，
守望的关系，
守望的关系，
今天我所讲的，
今天我所说的
无私的态度，
无私的态度，
在下个礼拜，
在下个星期
我们讲属灵人最后的一个特质，
我们说属灵人最后的特质
是一种持守的属灵人的特质，
是一个持久的属灵人的特质，
这一切的特质，
这一切一切特质
就是重建真正教会的元素，
就是重建我们真正的教会的元素。
如果信徒缺乏这里任何一些的特质，
如果我们信徒们缺少了其中一个特质，
就算教会有一千几百人，
就算教会有一千几百人，
这个只是联谊会，
这只是联谊会，
并不是教会，
不是教会，
真教会，
真的教会
是建立在，
是建立在
属灵人的品德，
属灵人的品德。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主，我哋再一次献上感谢，你俾我哋能够喺你嘅真理嘅里边去认识、了解，特别无私嘅态度。主啊，愿意你赐下呢个属灵嘅慧性同埋智慧俾我哋，当我哋知道而去晓得行道，求主帮助我哋。我哋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